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愿意认识真理，特别你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要借着希伯来书来知道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因此我们求你今天早晨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个聚会，除去撒旦所有的作为，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也这一个给我这个无用的仆人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把它读完，十一节读到十六节把它读完。好，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吧。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这一章就读完了。
所以我们务必尽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感谢。我们最近几次从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都给我们一个圣经的话语，就是说到安息的问题。他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神要给他们安息，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最后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也没有得到安息。那么因此今天在新约，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的旨意没有变，仍然要把安息给我们。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好了，那么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读了一处圣经，那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那里啊，就说到主耶稣说，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能够得安息。二十九节又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就使你们享安息。这个你们心里想安息，那个心里我们跟弟兄姊妹说了，那个是魂里面的安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安息 我们很容易领会到神创造这个六天的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圣经里讲神安息就是歇了他一切功，就是神不做功就叫安息。我们很容易理会到今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犹太人到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做了，这个叫安息了，就是我们都不做了，就是我身体不做了，我手也不做了，所以他们在安息日那一天也不做饭了。为什么？安息日以前已经做好了就不做了。上次我们就讲了，今天神给我们看见的安息不是你手不做，是你魂里面安息。你手还可以做，但是你魂里面安息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魂里面安息，是这种魂里面的安息因此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人的魂里面没有安息，人的魂里面没有安息。我们说到魂里面，我们就说到魂有思想、感情、意志三方面的功用，也就是我自己的魂里面，我在那里思想，我在那里感情，我在那里喜欢，我都没有安息的。因此魂里没有安息，我们人就会有忧虑。主耶稣不是讲吗？不要有忧虑，对不对？你们不要忧虑，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主耶稣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魂里没有安息，一个人就是忧虑的忧虑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说的安息是魂里面的安息。因此刚刚我们说的第四章里面就提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是有活力的，好比良人的剑，甚至连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安息，我们的思想没有安息，我们的意念没有安息，我们感情没有安息，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不知道，那我应该怎么样知道呢？那是神的话来了，神的话就能把我刺入剖开，能把我的灵和魂都分开了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和弟兄姊妹进一步的来看一看灵魂体的问题圣经里从安息就讲到我们的灵魂体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灵魂体的问题。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曾经读过，就是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就是造我这个身体，神就用他的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活的魂。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所以亚当就有灵魂体。那么他的身体应该是最低的，因为是泥土造的，他的灵应该是最高的，是神吹的一口气，他的魂就是处于中间了什么叫做处于中间呢？就是魂能够联络他的身体和灵魂能够联系他的灵和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泥土造的吧？泥土造的这个身体是物质的东西吧？物质的这个physical这个东西是和所有的这个物质世界灵能联络的，所以也他的身体的眼睛能够看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一朵花、这个颜色、这个动物，所以它能够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因为它眼睛可以看，它耳朵可以听它们的声音，它能够辨别你这个声音叫出来是果子的声音呢， 你这个声音叫出来是乌鸦的声音呢，你看耳朵它能够辨别，所以它的身体是和这个物质世界接触的，它的灵是和神接触的，因为谁吹了一口气，所以亚当的灵和神接触了。亚当的魂是什么呢？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是能够联系灵和身体，就靠他的魂来联系了。因此神在造亚当的时候，神是希望亚当的灵要管理他的魂，他的魂要管理他的身体，这个次序不能变。因为灵是最高的，从神那里来的，神的旨意都在人的灵里面啊。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读了一处圣经，上一次读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愿主与你的灵怎么同在，意思就是说灵是神所在的地方，灵里的供应有良心，灵里的供应有敬拜，灵里的供应有知觉，这都是和神发生关系的地方。但是亚当一犯罪以后，他的灵魂和身体都死了，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日子，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所以亚当一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他的灵魂体怎么样，都死了，灵魂体都死了。所以灵是死什么，像神死了，他不知道去敬拜神了。但是神要对他说话，神说话的那个功用仍然还是在他灵里面。你记得亚当犯罪以后，两个人就躲起来了，他和夏娃。第三章神去找他，神就喊亚当你在哪里，他听见没有，听见了。平常他没有犯罪以前，他马上就跑到神面前去了，神啊我在这里。可是今天他不敢出来了，他说我躲起来了，我藏起来，你在哪里，神问他，他藏起来。平常神不要说，不要问他你在哪里，因为一喊他就来了，他说我藏起来了，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这样，我就害怕。所以他还有良心的功用啊，人犯罪以后还有良心的功用，他心里害怕。所以人虽然犯罪了，神今天还能够对人说话，是在人的良心里面说话。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人的良心还有功用。向神敬拜死了，直觉死了，直觉就是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死了，但是他的良心还有功用的啊。功用，良心的功用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了，良心的功用会受很多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受遗传的影响，受文化的影响，各种的影响。所以每个人的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是有，必然有的啊。因此今天亚当犯罪了，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灵向神死了，我们的魂就独立了。上次我们讲了什么叫做魂独立了，意思就是说本来灵要管魂，魂要管身体，对不对？现在魂不要灵来管了，魂自己就做主张了。上一次我们说了魂自己做主张了，所以魂自己做主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生活在什么里面，思想感情意志就控制了我这个人了。请问你们哪一位今天早晨从床上一睡醒了，首先是什么活动啊？思想就活动了，对不对？很多人想我现在起来了再睡一下呢，我起来从哪里了，你思想就活动了，思想活动感情就活动了，但是你没有用灵啊，这个就叫做魂独立于灵之外了。所以神是希望灵要管魂，魂要管身体。 但是现在魂独立了，魂不要灵来管理了，因为神是在灵里面说话，不要灵来管理了，那就魂来管理了，那么魂和身体就联合在一起犯罪了。身体可以影响我们的魂，身体可以影响魂。比方我在香港的时候，到九月份秋天了，这个大闸蟹就出来了，很多餐厅都卖大闸蟹，那么有的地方做的味道就很好吃，都要到那里去排队，所以你的舌头啊很想吃那个味道了，这是身体了，身体想吃那个味道，那就要你的魂命令你自己要到那个地方坐在那里排队，一个一个排队等了。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呢？身体可以影响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为身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去犯罪。有的时候身体要犯罪，魂会给他安排，你看到没有啊？所以魂和身体就联系起来了，魂独立了，魂和身体就联系起来犯罪了，所以这个身体就不叫身体了，叫做肉体了，好不好？圣经里有两个字，一个叫身体，一个叫肉体。犯罪的身体就叫什么？就叫肉体。啊，我们的肉体犯罪，肉体犯罪，这个身体犯罪叫做肉体，那么这个身体犯罪就和什么连在一起？和魂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讲魂讲肉体想挤自己，指的都是一回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一定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灵魂身体，但是我们的灵魂身体我们的魂是独立了，不要灵管了，所以灵就不起作用了，啊，灵向神死了，魂就独立了，身体就和魂联合起来犯罪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情况。那圣经里又讲，罗马书第七章讲，我里面又住了一个罪，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住了一个罪呢？住了一个罪就是指的我的魂独立了，不要灵管了，这个魂的独立，那就是住在我里面的这种罪，魂自己做主张。啊，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做主张，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用思想感情意志，很少去用灵。如果用灵，那我就要先祷告，要先问问主啊，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神会告诉你，因为我们讲了，刚刚我们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对不对？那么这个他能够刺入剖开，神的话就是从灵来了，能够改变我们。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把希伯来书第四章这几句话，他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比良人的剑，就是第四章十二节。那么这个神的话我们要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结合起来，那现在请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然后再从十四节读，再读十四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再读十四节，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道要读成话吗？
哎，好，可以把道读成话，好，那么请，Tim 弟兄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五节。好，好，读到。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你看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就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就是那个道字，应该把它读成话，因为原文就是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比良人的剑，那个刺入破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这个道，和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所说的太初有道，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应该读成话。所以我们请 Tim 弟兄再读一次，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十四节，那个道字都要读成话。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你看这里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十四节，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了，那是指的话，是指这里的话是指谁讲？我们都知道是指说主耶稣讲。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话，那你就要稀奇了，为什么主耶稣是神的话？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神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说话就是表明他自己，他就是表明他自己。比方今天有人问你，你今天去不去聚会，你说我不去，就是表明你自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说谎话，他的话就是代表他自己。所以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道成肉身，那意思说主耶稣就是这个话。他是谁的话？他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就是表白神的自己，代表神的自己，他就是神的话。因此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比良人的剑能够刺入破开，甚至魂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那么这里说到这个话，就是指的主耶稣的话，就是指着主来讲。所以神的话那就是主。今天是主耶稣能够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刺入破开，连我思想里的主意，我的思念都能辨明，我们都不知道，主耶稣能够知道啊，他能够帮我们。因此今天主耶稣他就道成了肉身，主耶稣道成了肉身。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同不同。我们知道主耶稣有灵，主耶稣也有魂，主耶稣有身体，他的灵魂体和我们同不同？那现在我们要清楚，要看看好不好。第一个请你读马太福音， 第一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9节到20节。好，我们请替弟兄读。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她就怀孕了。圣灵，神告诉约瑟，玛利亚这个肚子里这个孕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孕就包括主耶稣的灵魂体，都是从圣灵来的。我们的灵魂体不同啊，我们的灵魂体从谁来？从父母来。主耶稣不是，他是从谁来？从圣灵来。他的灵是从圣灵来，他的魂是从圣灵来，他的身体从圣灵来。啊，这里就提醒我们读希伯来书10章。5节，希伯来书10章
5节。
他的孩子在里头。好，好，我们请听们读哈，希伯来书10章5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
我们看主耶稣的身体是谁预备的？神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那么我们很多人就会容易误解了，所以天主教是把玛利亚要封成圣母。为什么？主耶稣是圣的，玛利亚不圣，怎么能够生出主耶稣一个圣的来？那么我们从科学上来讲，你们知道现在有试管婴儿，听说过没有啊？把试管婴儿放在另外一个妈妈的肚子里去，他就把那个孩子生出来了。生的这个孩子啊，不是他的，你看到没有？因为那个孩子是另外一对夫妻的，好不好啊？不过用他的肚子，就是借他的肚子，借夫生子。所以玛利亚也是借玛利亚的肚子生下主耶稣来，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我们今天科学能够证明试管婴儿了。因此主耶稣的灵魂体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他的灵没有罪，像神不是死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灵魂体像神怎么样？都死了啊！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是主耶稣他的灵魂体像神，不是死的，他的灵没有罪，他的魂也没有罪，他的身体也没有罪，因为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刚刚约翰福音第一章是道成了肉身，好不好啊？是这样来的一个人身体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要分开，主耶稣的灵魂体和我们的灵魂体要分开，这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灵魂体，是神给的， 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是没有罪的。那么我们要请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使那无罪的，请我们要注意啊，这里有几个小字，小字是怎么讲啊？请你读读。
无罪原文做不知罪，
根本他就不知罪，不是无罪。无罪呢，就是说他没有犯罪，这个人他根本就不知道罪。为什么他不知道罪？因为他是圣灵怀人，他是道成肉身，跟罪完全没有关系，或者说跟罪没有任何的牵连。所以主耶稣和罪是没有牵连的，这是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好，你看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请你看了，原文不是有罪哦，原文是说谁能指证我跟罪有牵连吗？我跟罪有关系吗？完全没有，主耶稣和罪一点牵连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指证我有罪，不是有字，原文不是有，有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他的灵魂体和我们的灵魂体完全不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赎罪祭来拯救我们。如果他和罪还有一点牵连，那他怎么能够拯救我们？那不能拯救我们，他和罪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能够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他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他和罪完全没有关系。啊，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节，刚刚我们也读了，十四节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主耶稣已经升到高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原文没有承认的道，就是持定所承认的。我们承认什么？我们承认他就是神的道，因为我们讲了他就是神的话，我们要承认他是道成肉身，我们要承认他的灵魂体是没有罪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不能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不能为我们赎罪。 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里要注意一点，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这一次说到，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主耶稣给我们他的身体，他的魂也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要受各种不同的试探，魂要受试探，身体要受试探。这里说只是他没有犯罪，原文的意思不是他没有犯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和罪完全没有关系，不是他没有犯罪。原文这个句话的意思，他没有犯罪，是说他没有接受罪的试探，或者没有罪的试探。罪来试探我们，我们很容易接受罪的试探，但是罪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不知罪的，他是不知罪的，所以罪到他那里不起作用了。不是他没有犯罪啊，请注意，不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思想会接受罪的试探，比方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会对别人啊，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里面会恨他，我会发怒气。主耶稣如果有人对不起他，他里面不会恨他，好不好？他没有这个恨他这个感觉，没有。所以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讲？父啊，求你赦免他们，有这句话吧。他没有恨他们，他没有说父啊赶快把他们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掉了，没有讲。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他的门徒啊就求主说，主啊，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些人烧掉吗？主耶稣说，你们的灵怎样你们不知道。所以主的灵没有一个杀人的灵，没有一个恨人的灵，他在父的面前他是谦卑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所以他灵里面就没有问题了，跟罪毫没有关系。所以不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一看到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以为他没有罪的行为。弟兄姊妹，他连罪的思想都没有，他连罪的感情都没有，你看到没？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知罪，他和罪没有任何的牵连，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里的翻译不是说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不准确的。第五十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主耶稣受了很多的试探，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口渴了，对不对？他问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吧，他口渴了，这是一个试探。主耶稣常常通宵祷告，他很累，他有的时候忙起来忘记吃饭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说他灵里忧伤，圣经里也有的地方说他魂里忧伤，就是他的灵和魂都受试探，身体也受试探，可是都与罪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因此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到主的面前去， 是好，应该是坦然无惧。为什么叫做坦然无惧？我们知道主会体恤我，他也凡事受试探，他在地上也挨过饿，他在地上也受过苦，也睡觉没有地方。他说府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什么，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知道当我们遇见各种的困难里头，你就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到主的面前去。底下说我要得体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圣灵怀孕，他到世界上来给我们一样经历了这个世界上各种的试探，包括撒旦的试探。但是主耶稣经过这些试探，他知道能够体恤我们也经过这些试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主的面前去，去做什么？去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请你记得哈，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有的人讲大事我就去求主耶稣，小事我就自己办了，好不好？看来不是的，大小事他都能体恤你，随时的帮助。早晨他帮助你，下中午帮助你，晚上怎么样帮助你，就是看你回不回去，愿不愿意到施恩宝座前去。今天就是怕我们不到施恩宝座前去，那我们就得不到帮助。你要去他一定帮助你，啊，一定帮助你。好，我想这个第三章到第四章是从安息开始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施恩的宝座前的帮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的魂里面得到什么？得到安息。当你受试探的时候，遇见了各种的困难，你没有安息，因为你的魂，你的思想感情一直是独立的，你总是自己想我应该怎么办，我想办法来救我脱离这一个。但是如果你要到施恩的宝座前，到主那里去，主就给你帮助。这样当主你去求主，主帮助你的时候，你自己的魂里面才有什么？才有安息。当你晚上忧虑不能睡觉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到主的面前去。当你生病你觉得压力太重的时候怎么办？到主的面前去。随时啊，随时，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主在那里等我们，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给我们的勉励啊，让我们怎么到主的面前去，好不好？得到帮助。好啊，我想我今天呢第四章我就交通到这里啊，交通到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会把那个太重的担子给我们挑，如果你愿意到他的面前去。这个就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又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是圣经的话，神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受试探不会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受的。神知道你能够挑多少斤，你只能挑五斤，神不能拿十斤给你挑。所以在你受试探的时候，你要给主讲说，你给我的是我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就讲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看到没有？到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这里一定有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是主给你开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是需要来荣耀神，来见证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到讨饭，跑到唐人街去去要饭，不会的，好不好？你再难，神也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好不好？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问题就是说，回到主那里去，你魂里面才有安息。所以有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讲，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自己承担不了的时候，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感谢主，主就给他力量，他里面祷告以后，他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他的魂怎么样，就安息了，魂就安息了。所以感谢主啊！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如果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有几分钟，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交通。如果没有，好 ，Carrie。
那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那里，不到什么肉身，肉身那里英文也是 flesh， 也是肉。
啊，对对对，这个肉体，这个肉体这一个字，在圣经里有两种的用法，有两种的用法。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就是主耶稣按肉身说。啊，肉身说他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不好？那就是按肉体来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肉体这个字是和罪有关系的时候，身体犯罪也叫做肉体，好不好？所以圣经讲我们肉体是软弱啊，它是两个不同的用法，在希腊文，好不好？好，请讲。
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亚当吃了苹果以后就灵魂体都死了。
对对对，
我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其中有一段的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人那个耶和华说，人既说不起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已经在那个人开始多了以后开始犯罪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怎么理解？
那么这一节圣经创世纪第六章这一节圣经中文的翻译不是准确的，圣经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翻译呢？第六章他是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对吧？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好不好？不是住在他里面，是不和他相争，好不好？好不好？好，他的意思是这个。好，如果没有，我们就请王亚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啊，他把话筒给你。